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啊。上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圣餐的一些的做法啊，在严明的教会里面有些的年长的弟兄，他们觉得应该居守着教会以前的传统啊，对于圣经的解释或者说实行呢，认为说啊不能改变啊，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不改变的，因为你不可能说再像几十年前一样，就是一个杯子，然后里面盛装的葡萄汁啊，弟兄姐妹一人喝一口，那个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目前来讲呢，至少在教会里面啊，在我们教会或者在可能美国的很多的教会的里面呢，行不通的哈。当然你说这个东西本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争论的点呢，其实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啊，你可以说是一种信心的不足，就因为其实神说的很清楚嘛，就是在我的山上啊，所有一切的小孩子可以在毁蛇的洞前玩耍的，而且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主手所造的嘛，并且呢在神的圣山上所有一切都不害人都不害物。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来到主面前来纪念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来登耶和华的山嘛，这是一个在属灵的圣所里面，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东西。就从前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座西乃山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可摸的山，但是今天我们却是新约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来到永生神的城邑，对吧，在这里面是有神的宝座的。其实这个地方是完全是在属灵的里面，所以属灵的神的山上面，或者在属灵的有神同在的这一个至圣所里面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那条路嘛，这个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意思就是说从前至圣之处和人之间的那一个间隔，因着主耶稣的他的这个受死和他的这个代偿我们的罪债，他的这个献祭一次永远献上就完全了嘛。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其实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直达到至圣所里面，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在圣所里面神说的一切都其实没有问题啊。要看每个人信心的度量，这量给他都不一样嘛，有人信心大，有人信心小，这的确是个信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就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嘛，就很简单的，我自己是从小呢我们家里头吃的特别干净的哈。为什么说吃的特别干净，我从小我1972年出生哈，你想1975年那会儿啥年代，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可能还没出生呢，可能对，可能我比你们的爹妈可能也小不了几岁哈。那么那个年代呢，其实大家对卫生常识的这个理解并没有今天这么的透彻，可是呢我家里都是已经是所有的餐具盘子筷子每一天都是高温消毒过才用的哈，所以我们家这东西是特别干净，而且吃特别干净呢，从来也不在外面吃饭，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肠胃是非常敏感的，只要我到外边一吃东西哈，稍微有一点不干净的我就立刻就拉肚子很厉害，因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那些细菌，从小吃的太干净了。所以以前那会儿我们小时候流行一些话叫什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那其实为啥，是因为呢可能是以前嘛，你暴露给很多这些这个细菌嘛，你可能免疫系统你见过它你以后就能啊就有抗体了。但是像我从前严明，因为我家里头我外婆是这个医生嘛，我外公呢又是什么曾经这某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医学院的教授解剖系的主任，那当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卫生习惯，我们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当年啊，这要说到抗日战争年代， 19大概可能四几年的时候吧，当时我外婆外公就是都是在这个四川，那么在重庆呢，因为那个时候呢重庆是战时的陪都哈，就是日本鬼子已经打进来了，燃京已经沦陷了。后来呢日本人呢想迫使我们投降，于是呢他就每一天都去轰炸重庆。重庆上空就是天天都是炸弹在脑袋顶上炸。有一段时间呢日本人，现在其实已经知道了，日本向重庆除了投放那个炸弹以外，他还投放了这个生化武器。他们会投下一些的，比如像带着这个鼠疫带着霍乱的一些的老鼠啊，或者是跳蚤啊，这些东西啊，就投到这个四川境内，可能重庆周边或者怎么样。那结果有一次这个霍乱的大流行，当时都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呢，我外婆跟我说是非常的恐怖。可能我们今天那个见到疫情觉得很恐怖，其实那个恐怖的点那个程度来讲还远远不及当年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恐怖到就外面已经排满的都是死尸，就人抬到医院就已经立刻不行了。他那个霍乱那个病菌特别的厉害。那当时呢我外婆和我外公都是你想都是医学院的人嘛，那所以救助这些老百姓嘛，当然自己也得小心嘛，因为你天天接触的都是病人，可以说是你被细菌包围了嘛，那所以他们呢就形成一个习惯，无论是什么东西呢，洗手洗所有一切进嘴的东西吧，一定要高温消毒过，连那个什么连用的酱油啊都要煮开了，每天都要煮开，煮开一遍才能够用。所以呢就是形成这种习惯，在那么多人死亡的那个前提情况底下，就他们能够作为医护人员能够保存下来，当然一方面是难点，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卫生习惯。这个习惯这个传统就一直保留在我们家哈。那好了，那这个传统保留在我们家呢，是对救了好几辈子人的命，但是呢在轮到我的时候，就我承袭了这一个传统，那我也肠胃就非常敏感。一点任何的脏东西吃下去的，或者有一点细菌的东西吃下去的，我就肚子就不行了，我就立刻就得上厕所，就腹泻。那所以呢，等于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东西干净不干净，只要让我吃一口啊，那我那个反应就立刻就来了，我就知道说那地方能不能吃哈。所以呢，那我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是因为就说回到在教会里面，那我来到我现在的这间教会哈，这间教会一个很传统的教会，历史也很悠久了哈。当年呢，2001年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人喝一口嘛。那一人喝一口，一个杯子从第一个传到后面，可能大概最后一个的时候，杯子已经可能差不多五六十个人喝过了哈，大概就是这样。那当时呢我是作为这个圣餐服侍的，那圣餐服侍剩下的这葡萄汁是不能够倒掉的，因为那个是主的血嘛，做圣餐服侍的人呢就要把它喝掉。我就是那一个哈，因为我们教会用的是葡萄酒，还不是用的葡萄汁，因为里头有酒精成分的就很多人是不能喝的哈。因为为什么他们不能喝呢？是因为他们喝完了以后他可能会有反应嘛，因为有人怕会说会喝醉或怎么样，但是我祷告之后我说我来喝，不管你剩多少我都来领用。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呢，在十几年当中，每一个主日最后剩下那个杯子哈，就是基本上可能是一两百人喝完了它就是我的。如果你们要恶心的想一想的话，可能就是说对啊，一两百人百人的口水对吧，我都喝过。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如果你认为那一个杯子里面的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它只是寻常的食物，你在这个信心的level 或者在这个程度你是这么看的，可能对你来讲呢真的是会有问题。但是在我的信心里面看见的是主的血，并且这一个杯子里面其实是主耶稣他自己喝尽了咒诅的苦杯，并且把一个祝福的杯留给我们。所以对于我来讲呢，这个葡萄汁它的意义或者我所看到的是完全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呢我领用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拉过肚子，真的是从来没有，十几年了，这么多次的那个主日，每一次都是几百人喝完了以后，那个剩下那个都是我咕嘟咕嘟，对，我每一次都是我全部领完了。那我第一个就是从来没喝醉过哈，第二一个呢我就从来没有拉过肚子， 所以你要明白，再有信心的人，有一些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但是没有信心的人，你要去喝的话，可能你真的就拉肚子，或者你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我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的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我知道，我的确有一些的那个信心的程度，可能比某一些的人要多一些，或者是比大部分的人多一些。这个神是特别的一个恩赐，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我没问题。但是后来呢，因为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觉得说，这样事情一人一口，实在是让他们都觉得好像敬拜神的时候都不能够专心呢，觉得好像有点腻味或者什么的。那所以后来他就改了，就说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小杯子，或者是对啊，那这样的话，总是敬拜神本身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为我们的这一个对。所谓这个杯子的这个实行，而使弟兄姐妹在敬拜神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投入，或者是不能够全身心的来敬拜神，使弟兄姐妹心里面有障碍的时候，那其实那本身就是一种不美嘛。那么所以圣经里面也说了，信心软弱的要接纳，也不要辩论那些所行的事。信心软弱就是接纳嘛，因为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他不能够和别人喝过的，或者他不习惯，其实也没关系，那就分开，每人一个小杯子。其实对于我来讲，我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对于某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因为从他们那个年代里面一直都是这样这个习惯，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不能改啊，怎么可以改呢？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理啊。这个我必须得强调一些事情，说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哪怕到永远里面它都是的。那么我们如何领这个杯，这个杯子本身它不是一个到永恒的东西，对吧？没有一个教会里面的杯子就说我这个杯子能够存到永远的，不可能的。当有一天我们真的进入到永生的里面，这个杯子不可能带进永生的吧，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它不是永远的。当它不具有这个永恒性或者永恒价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它其实不是基要真理，它其实并不重要，它只是个实行。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任何的东西能够带进永恒，比如像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永远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啊。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三位一体等等，因信称义，这些东西都是到永远里面都是的，哪怕在永生里面也都是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哪些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哪些不是。